章二十六节，看哪，我今日将诸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苦。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取得为业的那地，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心上山上，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上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，在住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，与吉甲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吗？你们要过约旦河，进取得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，在那里居住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。好像圣经读这么多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一个周末主要是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植物。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，我们也要从橡树学的比方，我们更要从一粒麦子学的比方。我们说过，我们所看的这些树、这些植物，事实上是迦南美地的植物，因为那地有大麦、有小麦、有无花果树、有石榴树、有葡萄树、橄榄树等等等等。那么，既然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那侧土很丰富，因为迦南那是牛奶的蜜之地，奶呢是动物的精华，蜜呢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带有生命的精华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就把我们放在迦南美地。但是迦南美地有好几方面的形容，我们知道《申命记》第八章那里给我们看有好几方面的形容，讲到那地有山有水，讲到那地有山有谷，那么也讲到那地矿产非常的丰富，所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迦南。不过呢，我们还记得圣灵特别加上去，那地有大麦有小麦，然后有这些树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这些树也好，大麦小麦，事实上呢是为了告诉我们，特别是迦南美地丰生命的一面，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他们的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基督那侧土的丰富，我们知道整个迦南地是个说明，但整个迦南地里面特别是植物的部分，让我们对于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学的秘方，那么我想我们已经告了一段落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特别来看另外一棵树，虽然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不能看很多，但是我们希望神借着这些对我们说一些话。那今天下午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橡树。橡树，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橡树，圣经中的橡树有多少的印象。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很清楚的，就是当你读到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亚伯拉罕是新鲜的读中，无论我们怎么看圣经，无论我们怎么看以色列人，如果我们回到以色列历史的早晨清晨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追溯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的意思是渡过河的意思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，然后他的子孙们也跟着渡河，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人事实上这一般是渡过河。那么他们的祖先呢，那是亚伯拉罕，而亚伯拉罕又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呢，事实上是我典型的信心的生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神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呼召亚伯拉罕，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生长在一个偶像的环境底下，所以他整天耳濡目染的偶像。因为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，光是加勒底乌尔，虽然那个时候他的文明、他的数学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纽约、今天的 巴黎，今天的伦敦。所以加勒比乌尔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座城市，不过很可惜它充满了偶像，光是偶像的种类也许就三千种，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所以他根本的观念里面、思想里面没有真实的观念，他都是被这些偶像，都是被这些误导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一个在偶像丛中生长的人，他多多少少从偶像里得了一些安慰。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里面，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你很自然会依靠蜡烛的光，因为蜡烛多多少少给你一点点一点点，到底让你看见一点点。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弟兄姊妹稀奇的很，按照亚伯拉罕自己的所生长的环境来说，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不可能叫他认识创造宇宙的一个真实，这是不可能。他的教育、他的环境，他整天耳濡目染的，我们知道在这样环境底下长大的人，他的方向是什么方向？所以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。那不光是亚伯拉罕没有希望，那个时候整个全地都没有希望，因为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到了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慢慢的邦国就出现了70个邦国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英雄，那个人名字就叫做明禄。那明禄呢，一面是巴比伦的国父，那同时呢也是他号召大家来建造巴比伦，然后要与神对抗，然后希望呢能够升到天，能够爬到天上去，能为自己留名。那么幸好我们的神下来，然后就混乱了他们的口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整个的人类完全堕落到世界。这个在明禄所组织底下的那个世界，包括整个70邦国在内，事实上已经握在那恶人的手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整个的世界就受了巴比伦的影响。那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。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为什么巴比伦乃是所有宗教的母亲？当初是从那里来的，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看圣经历史，看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到了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人已经堕落到不堪的地步。因为我们晓得，人的堕落不是一次堕落，人的堕落是经过三部曲。在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，人堕落到罪里面；到第六章，人堕落到肉体里面；到了第十章，人堕落到世界。现在不是个人背叛，而是集体背叛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苹果似乎是已经到了烂到一个地步，是没有希望，是完全绝望的。所以看不出来人类有任何一丝神救赎的曙光，全部都是黑暗，全地都已经毁了。但是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做了一件事，我们的神他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在这么多人里面他拣选一个人，他希望从一个人身上拣选一个家，他希望从一个家的身上能拣选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，然后从那里要把救赎带进来。那么从那里，神不只要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，他是个独居的民族，同时也借助他们能保存神的话，然后为着弥赛亚的诞生，为着耶稣基督的降世，为着女人后裔的诞生，已经铺上一条路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确是信心的付出，为做神的救恩，神预备的器皿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然后神告诉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和父家，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荣耀的神和丑陋的偶像刚好是个强烈的对比。 只等到他把他的蜡烛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，你从来不知道蜡烛的光原来是黑暗，你不知道那个定义是黑暗，一直等到你把它放在太阳的光底下。所以从这里面他就看见他周围的环境，神一面呼召他出来，另一面一个真的认识宇宙中独一真神的人，他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下继续待下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蒙召，就过了尤弗拉底河，变成第一个过河的人。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信心的功课。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呢？信心的功课就是说，你只知道旅程的起点，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，这叫信心的功课。今天我们旅行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学信心的功课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旅程的起点，我们也知道旅程的终点，我们都算好了。如果你今天到洛杉矶去的话，你知道你要买什么样的飞机票，然后你知道你的终点是什么。所以什么叫做这个就不是信心的，信心的道路就是从头到尾你完全知道。尤其现在在台美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你今天如果开车的话，你只要告诉电脑你的起点是哪里，你的终点是哪里，然后一路上呢，卫星可以告诉你这条路是怎么走，所以你不需要凭信心，从头到尾清楚的，从这里到那里要经过几个加油的地方，从这里到那里经过几个可以吃饭的地方。所以现在人旅行，他不只知道终点，不只知道起点、终点，甚至于每一点。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如此，亚伯拉罕他只知道他应当从加勒利乌尔出发，他只知道这么一点，到哪里去他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。信心的生活就是神所给你看见的是眼前的一步，不是将来，不是最后。你能不能相信神的带领？你能不能安息于神的带领？